饼你好，我现在都要跟新朋友打招呼。还有思毛怀特你好，思毛怀特是我们新加入订阅听友，感谢你。 First Story 上面啊，网页啊，可以连接 Discord。 如果是新的听友订阅我，然后你拍摄给我恭维啊，其实从那里绑定进到我们的纳量过高的 DCS 伺服器的时候啊，就会直接是金黄色的。这个是 First Story 帮我们做的一个新的功能，我觉得蛮贴心，还不错。嗨昏昏你好。嗨哈鲁，哈鲁最近都在我们的 DC 群里面呢宣导说大家要去健身所以我现在开始叫他健身教主哎，熊哥，今天呢不用接女朋友，
是开到麦克风是不是？
有人说谁没穿衣服是不是？我好想知道。Hello， 深海安康鱼，你好。两位出去玩的开心吗？刚在跟迷之音吃饭的时候，才跟他讲，就是
我是
有点累
啦，开心啦，
有点累，可是还是有所得啦。
对呀、啊、
，Very good。而且呢，我们的有所得呢，也会关系到各位听友哦，因为我们有带神秘小礼物要送大家呢，大家期待嘛？期待请打一，不期待请打二，有点期待请打三，
有点期待，
实在是很期待请打四。
哎、欸，这次有多一个四哦，先把大家搞得很乱，可不可以？四，还真有打四，一二三四。
T I N G 婷你好
，Hello
Hello， 偶尔浮上水面的 W N L 来了 ，W N L 今天参与到了是不是？那太好，我就放心了，因为这个熊哥应该也有感觉吧。上一次我们的故事其实是加 combo 的，
嗯，
这一次呢比较 friendly 一点，希望大家呢不要气崩啊。这一次啊没有念到的故事，我们就直接送他胸章，
嗯，
一组的，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故事没有了。请大家告诉大家身边朋友有什么奇妙的故事，
嗯，
好，可以听跟我说，或者是请他来投稿。如果有来投稿被我念到的呢，就是直接会送你一组的
胸
章，胸
章
这样子，
绝版胸章。
不然的话下一次直播我可能就要换一个形态，不是讲奇妙故事了，希望大家多帮忙啦。嗨你好，我爱金硕珍。谁是金硕珍？
金硕珍是谁啊？我也不知道欸。
BTS,、哦、BTS OK、哦、防弹少年团吗？
对。
嗨 Sunny
你好。
嗨玉你好。 TING 你说第一次跟上是不是？
欢迎
欢迎。熊哥你可不可以用录音讲一段话来听听看，测试一下。他森格是我们的极致歌王、啊、
哦，
邦帝，他很会改歌词，
真的哦。
对啊，然后他就会唱今天我来到鬼宝地，
那是张帝，
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谢谢你。中间就
直接结束是不是？你直接结束。
极致歌王兄弟，想听丁丁的声音哦。
哇，这比较难，
这比较难。我现在大家有没有听最近一集的是左右游戏，有一段丁丁狂叫啊。他如说我打丁丁叫人的会是我，米子英会打我。
不会啦，你才不会打丁丁嘞！
我不可能打丁丁，
最宠丁丁的就是你。
跟听友有时候在群里面聊天啊，就会讲到过我小孩我会怎样，然后讲了一副都很严格。如果我女儿
的
话，一定会超宠。
还好你没有。
哎呀，怎么啦？你怎么啦？
那如果是儿子
嘞？而且靠啥啊？靠现在会？
怎么会这样？
我会变成纯爸
爸，
没错。健身教练韦德君，六块肌的男人，刚从大阪回来哦。
哇，
他跟我们有 overlap 到，
对，他们去大阪，我们是去东京。
对，阿萨布鲁利赫，
阿萨布鲁利赫。
群里的人质疑说，这几天都没上来，应该玩到有点
忘我了，是不是？
对对对，飞天新地。而且你知道他六块肌应该很吃得开啊！
哇哦，讨论区就是留言有点歪掉了，是不是？
大家蛮邪恶的。JYL 你好，
你好，
开始好了啦，先跟大家打招呼啊，因为我们其实有一阵子没有做直播了，跟大家 say hi 啊，好久不见啊 ，Hello， 还有文文哦，刘大文也来了哦，你知道吗？
大文呢、欸？
资深超资深的、
啊，而且他好像很少跟直播，对不对？
大文你好，跟大家呢打招呼之后呢，跟大家说哈，我们这一集不是像以前那么恐怖啊。不过呢，我就当作呢大家互动这样子，
轻松一点嘛，
轻松一点，
不要那么紧绷、恐怖。
对对对，因为上次太恐怖了啦。我们这一次啊，故事讲完还是会让大家投票，没错。可是呢，每个故事的投稿者，我们就直接给他胸章一组，因为我们的故事已经分享完了。大家呢，出鼻桃味啊，老丁老卡、啊、阿公阿嬷、啊。修蒙吉雷有没有什么故事，然后呢
可以来投稿，
可以来投稿，投稿我就直接送你胸章。
嗯，
单单说想到的鬼故事只有存款。
这真的蛮可怕的，
真的蛮可怕，我也觉得很可怕，发绿光的感觉。 反正就是请大家投稿，这边特别宣传一下，也讲一下投稿位置是在我们这个 Linktree 进去之后最下面，点进去可以投稿鬼故事这样子，
欢迎大家多多投稿哦。
对对对， DC 的听友应该都知道，其实那两个明星前一阵子去日本的东京玩啊。
对，
那明星觉得怎么样？
这次去就主要是要带我爸妈第一次去东京，然后自助行。
对，
因为我觉得自助行比较可以体验当地的一些，比如说搭车搭电车，因为像我爸之前去北海道是跟团，
就上车睡觉，
对对对，
下车尿尿，
然后去哪里就自己比较没有 feel。 啊，这次就自助，幸亏我爸妈就腿都还很、
哦、他们
很
厉害，
都还很，
他们战斗力很强、欸、
对，
平均一天20000步左右吧。嗯、啊，他们都不敢喊累，
每天都是盯到最晚，就11-12点才睡、啊、然后因为平常他们两个有睡午觉习惯，这次去完全没办法睡午觉。
然后我还问我岳母说，哎、欸、妈你还累吗？然后他眼睛就其实剩下一半，他说不然那会累，那嘟嘟啊后年啊一点嘛都不会累，可是其实我自己腿都快断了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些第一次去东京可能一定会去的地方、啊我们就有买了一些呢，真的是礼轻情意重的小礼物，直播里面送
给大家。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来来来来来来，这个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应该看得出来吧，上面就有写。
这个是发胶吗？
不
是、哦，不
是好不好？
糖果
有平糖啊，
荣泰楼的有平糖，东京啊日本桥开设的一家和果子店。他已经开了204年了，
这么久哦？
对，他是1818年啊4月29号呢开的，非常老的和果子店。豆芝士来了
哦，
虾米是有平糖。
之前有一部日剧里面
有吃有平糖，是不是？
对对对，有一个人他超喜欢吃有平糖的。
OK， 好，他其实是幕府时代或者是更早的安土桃山时代南蛮零食，
南蛮
国外来的、
哦、
是从葡萄牙传过来的糖果。之前啊分享人偶都市传说啊忍者的故事还有一休和尚的故事的时候、都有讲到大阪的上面，我们从关西机场、去大阪的话坐车一定会经过介市，他从以前古代啊就是一个对外的贸易港口，所以呢有平堂就是从那里传进来、然后在那里发机搬到东京去卖的一种糖果、为了要让顾客吃到糖果的味道，
对，
他们都不是加香料去弄的，
而且我们真的就在明治神宫买的、
我们就是在明治神宫买的。
这一次直播送给大家，
对，想要的呢请刷一排单单这样子。
刷单单
刷单单刷单单，
单单出现咯。
OK OK， 然后呢会有4个，我们就是抓时间呢送出去。有中的人啊、你就跟我说你想要哪一个，这个每个口味都只有一个。
对、
如果黑糖被抽走了，你要再跟我要黑糖，我只能再飞一次。黑喜伯 calling 的代级。刚刚讲到这个明治神宫嘛，大家开始仔细听哦，因为题目可能会从这里出来哦。哎明治神宫在哪里？
明治神宫在元素、啊、
代代木，对不对？
对，
有用意，有用意。
元素也可以啊，也可以到啊，對對對，有两个入口啦。
对 对, 對，明治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我想应该没有发现，因为迷霸他像神行太保一样一直冲。根本对这个
我爸个性很急，就是走超快的。
根本对这个景点的没有兴趣、啊、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我打字哦，来，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
哦，宫没有内横，是不是？
对，没错，一般我们认知是这样，对不对？有一撇，对不对？那可是其实明治神宫它正式的个名字啊是没有这么一撇的。
可是这个字也念宫吗？
也念宫，它是汉字里面的古字，不是日文的古字哦。
汉字的古字。
对。那日文的汉字像什么你知道吗？
日文的汉字，
日文汉字像这个。
哦，这什么字怎么念啊？
哦，一个麻下面压一个吕，对不
对？
对，就是日本的古字麻吕，
就念麻吕。你是认真的吗？
认真的。
你不是开玩笑？
我不是开你玩笑。就叫麻吕，
就叫麻吕。
对，然后呢日文叫 Maro。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查宫这个字的意思作为建筑物的话，
对，
会有两个意思。
还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神住的地方，比方说台湾有三清宫、朝天宫、镇南宫，就神住的地方嘛。那玉皇大帝住哪里？
玉皇大帝住在他的宫。
这个我们看仙侠剧或是台湾民间故事的朋友，通常都以为是哪里凌霄宝殿，对不对？
啊，
其实不是，凌霄宝殿呢是他办公的地方，
哦、
那是他的
办
公
室。
他住的地方呢叫做太微玉清宫。
哦。
好，这豆芝士的哈。那第二个宫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帝王住的地方。比方说皇宫， 宫廷剧为什么叫宫廷剧？
因为他住在宫里面。
因为廷呢，就是帝王讨论公事上班的地方，宫就是他生活起居的地方。宫廷剧就是指呢，跟皇帝有关公事跟私事夹在一起写成剧情的剧，就叫做宫廷剧。那这一撇跟没有一撇的差别在哪里？就有一个说法，这原本的宫啊，就是没有那个一撇的，指的是神住的地方。那后来才渐渐的衍生出，它也是皇帝住的地方，君权神授，对不对？天子嘛，天子说到底也是人，对不对？
对，
人就是要生活起居啊，看电视突然想尿尿啊，去上完厕所，上完厕所出来之后肚子饿，拿零食来吃，要走来走去，对不对？所以那一撇呢，指的就是什么？走廊
啊。走道的感觉，
对，因为神住的地方是不需要走廊的，
因为他这些都变得出来
啊，神他可以飘啊，或者是他
瞬移
吃零食，他用变的就好了，隔空取零食， 对不对？
隔空取物，
所以呢，帝王住的地方开始就有这一撇，那就会变成我们现在了解的宫。那我们也提过，在日本的神宫啊，跟神社是不一样的，我们会去拜神社，那我们会去逛神宫，对不对？神宫跟神社呢，在日本他们拜的确实的，他们认知都是神，没有错了，可是神宫更具体指的是侍奉呢，只限于日本皇室的祖先 AKA 神。那我们知道，因为天皇就是代表天照大神的人类嘛，所以神宫呢又分两种，一种就是拜传说中神话中的神，跟政治领袖天皇的这种神两种。韩委员长要讲到台湾也有台湾神宫，没错，方说呢日本已经有2000年伊势神宫，看一下他们伊势神宫给的符号，我再传一张图给大家，上面写什么？天照皇大神宫。可是大家呢有时候会念成大神官，可是其实它不是官。伊势神宫里面就是拜天照大神，还有什么御神体八子镜，因为八子镜就是天照大神的代表物。比方说怪谈新耳代提到了白风神宫，拜崇德天皇大天狗的，讲无耳方义的时候有提到赤间神宫，拜呢跟平津盛一起跳楼啊，对不起，不是跳楼，跳河自杀的什么安德天皇，他是皇帝。这个平安神宫是拜桓武天皇，四大怨灵那集里面呢，讲到他建立平安京嘛，害死早良亲王的那个真实活着的政治领袖。总结来讲，宫有分两种，没有一撇的就是拜神的，有一撇的就是拜皇帝的，曾经活着的皇帝的这一种。那明治神宫为什么没有一撇？大家知道明治神宫拜的是谁吗？
天照大神，
顾名思义就是明治天皇，
天皇，对对，
没错，诸葛村夫答对了，可是没有讲，因为我还没有要问。
好，那他为什么没有那一撇？
明治天皇他其实是1912年过世，葬在呢京都福建区的福建桃山陵里面，他算是跟以往数十代的天皇呢很不一样的天皇，因为他是脱离这个幕末，进入现代化，引进资本主义，国体也变成君主立宪的社会，让日本变成一个强国。所以他死了之后，本来是葬在京都嘛，很多国民呢希望大家呢可以帮他建一个神宫。那可是因为我刚刚讲他很伟大，
对，
所以呢设计的人就选择了没有一撇的宫，空前的尊敬跟崇高的意思，分享给大家。
哇，明治天皇值得了，
都是分享大家。那我们呢就要来有奖征答，
要来咯，马上咯，第一发咯。
来，这次我们不比手速，我在问的问题打了够之后呢，大家把你认知的
答案写上，
然后呢我看了一阵子 OK 了之后，我会打一个 stop， 网络上的选号器随机选，
对，
1到20去选，这样子，我觉得1到20这样子应该不会比到手数了，对不对？
对，20个以内
应该 OK 了嘛，
就是前20个有抽奖资格，这样子，对不对？
对，没错，
前20个
这样子就没有手数的问题了。
对，然后我们会用那个抽奖的方式，
先欢迎不是黄金圣斗士的朋友，
嗯，
那当然黄色也可以抢答，只是说如果抽中你的话呢，就不算这样子。来，给明之英问，给明之英出题，来。
一定要跟刚刚讲的有关系吗？
也代表你有没有听嘛。
我有听，好不好？
好啦，我来出啦。我现在打了这个字啊，怎么念？用文字的方式写出来就好了。
哦，这个我知道啊。
马路是怎么回事？
前20个哦。
还有没有人要写的 ？Stop。
好哦，
好，来，我现在呢要从1到20选号咯，不管正确或错误都是算排序。譬如说我今天选到的是诸葛春夫，他是2号好了，他答错了，就顺延，就变成下一位是 KYOKAI 这样子。然后如果是20号选到他又错的话，那就轮到第一号。
哦，好好，
这样子大家 OK 齁。好，那我现在要来选了哦。19号好难数哦，
要开始算咯。
那就是安安哦，安安你要什么口味的？对，你中了是不是莫名其妙？你要吗？苹果是不是 ？OK OK， 好好好。
如果安安要苹果是不是？
那我们呢，再来送一个，是要给黄色的黄金圣斗士的，同样是一样的规则哦。那我现在要来问了哦，请问一下，刚刚我在讲明治神宫的时候啊，有讲到有平堂，这个有平堂呢是荣泰楼做的， 对不对？然后呢我有讲到这一家店呢是开了204年了，对不对？
我以为你要问几年嘞，可恶，
对不对？请问它是开在日本的哪一个地区？ Go。
哦，这个不知看戏哦，
香港是怎么回事？
直接写台湾好了。
好 ，stop， 大家讲东京也可以啦。答案呢，我想要问的是
日本桥。
可是我觉得没关系，东京呢是所有人讲到的，里面呢最接近的。好，那我就把它当成呢是东京，
因为就在旁边。
Tokyo 我也可以接受，江户也可以，
江户也可以，
因为他那个时代就是江户啊。
江户也可以。OK，
借势不行啊，哈，
借势在完全不同地方。
然后香港不行啊，台湾也没有。OK， 好，生出来是14，
好，
来够啊，哈，恭喜
Sandy
513，请问一下 Sandy 513，
你要什么口味？
下面 coffee 耶，香草牛奶哈。OK OK， 好，我一直想成草莓牛奶，对不起，你也是，
对啊，因为就是
我以为男生才会想成草莓牛奶耶，
为什么？为什么是男生才会想？
来，
你说清楚啊、
这个题目请交给这个
魏某
韩委员长。韩委员长，
所以他是女优的名字哦。
对啊。WNL 不知道是不是？
对啊，我女生不知道哎、欸。草莓牛奶就只是想说喝的就草莓牛奶最多啊。
OK OK， 反正你现在得到一个豆知识嘛，草莓牛奶不只是一种饮料，它也是一个人。
好吧，
我继续。除了这个糖果之外，我还买了一个很酷的东西。大家都在上班工作吗？很累，
真的超赞的耶，
很累，对不对？是那亮个人啊最喜欢的礼物哦。
对，
大家觉得这东西怎么样？好可怕，
韩国语。对，它是可以舒压的，没错，
它是可以舒压，比例尺没有那么大，它大概是一包烟这么大啦，可以捏的舒压的。
我们那时候去买的时候，他还标榜说现在最热门话题，
而且这个是日本最热门话题的东西哦。想要请打一。还是有人想要嘛？
这可能女生比较没有办法吼。
负一是不是？韩委员长的品味就对我欣赏你。好，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再送了哈。然后还有一个东西，这个就很酷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钥
匙圈，
匙圈哇，好漂亮哦，
很漂亮哈、
哦。哇，
大家喜欢吗？喜欢请打一，不喜欢请打二，不知道喜不喜欢请打三。这总共有24个，赞助的是熊哥，所以这个等一下出题会交给熊哥
来出。哦，熊哥，
熊哥，我先预告，然后你先想一下题目，弄个啪出去也可以。
嗯，
然后你要一次送2个也可以。
嗯，
好，可是你要考量哦，我们的时间哦，哈。故事呢，大概6-7个，可是都是比较短的。
嗯，
那我会尽量抓在1小时或1.5小时里面，因为现在已经半小时过去了，还没有讲到鬼故事，大家觉得我在骗大家，对不对？
不会、欸，也是有那个抽奖啊。
这个东西是土耳其来的。
哇，
豆知识我要介绍了。
好，
这个东西叫做邪眼，
邪眼
或者是恶眼、恶魔之眼，或者是呢纳扎尔球，土耳其那个地方啊非常常见，防止嫉妒护身符。
哦，它是一种护身符哎、欸。
对。比较酷的地方在于说呢，本身就代表嫉妒跟厄运，因为土耳其人他们会觉得说，有一些很匪夷所思的一些灾难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造成，所以呢，你要对抗这个东西，就是挂上这个邪眼，以毒攻毒的意思，
以毒攻毒的概念，懂了？
对，所以它是一个护身符，可以防小人。它里面那个邪眼就是长这样子。这个不是怪兽电力公司那个、哦，它是蓝色
的、
哦。土耳其的房子上面也会有、
哦， 哦，
或者是他们飞机上面也会有哦。大家不要觉得
很恐怖哦，飞机上也有哦，
嘿嘿，
很说明是
台湾的吧 ，Junie 哈。如果想要避邪，不想要被嫉妒，或者是呢想要防小人的朋友呢，不要错过。等一下我们会请熊哥来送。件事开始了，拍谁哈？现在才开始。第一个故事呢是 Roy 分享的，他写给我呢，他说呢，他去年在过这个农历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
过年的时候发生的，
对哈，刚过完除夕夜，到了晚上十二点左右会干嘛，知道吗？
守岁啊，
拜提公
哦，拜提公。
嘿，因为都是哈那个弥爸在做，所以你又不知道。
弥妈，对对对。
当天晚上啊，结束一连串的拜拜行程之后啊，他呢就躺在床上啊，直接累翻了，所以他没有守岁。他说他本身呢就有戴眼罩睡觉，然后呢他会听含量过高。
哇，
不得不说这个习惯是蛮不错的，
蛮好的，值得嘉奖。
那刚好当天呢，他哥哥从台中回来，反正跟他讲一些事情，哈拉打屁，讲完他就要睡觉了。这时候呢，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八字比较轻，有一些灵异体验，感觉到呢有一个奇怪的能量还是物体，让他的身体感觉到有一阵这个束缚感。
哦，
而且很明显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有人想要掀开他的眼罩。接触到之后又收手的感觉，
要掀不掀的那种感觉
Roy 他有感受到。当他可以掌控自己的身体控制权之后啊，他就讲了一句，干嘛怎么了，你娘卡好大水饺，
直接骂出来，
直接骂，对对对。他心里面骂完之后，他其实是骗自己说可能是他哥，他就骗自己是他哥啦，所以他骂这个卡好大水饺是骂他
哥
啦，可是他自己心里面有底，大水饺是吧？
对，我刚才想说骂人家大水饺还是蛮特别。
大家没吃过吗？卡好大水饺比较没有骂人的感觉。好，那我继续。他骂完之后呢，刚好有尿意，顺势呢就离开房间去厕所方便。他这时候才发现他的房间是上锁的，
所以不可能有人进来，
所以也不是他哥。然后呢他就觉得啊，真的是的。然后这时候就很酷，他的手机就震动了。那我觉得他的工作应该是跟国外工作的啦，看了手机的这个讯息，外国啊客户发送这个 email 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对方竟然回信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存在好像是在提醒他，
所以有信来咯。
对，而且他说这种感觉啊，这几年常常都发生，都是有一些既定的计划，不论是工作还是什么，都是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就说他其实这几年他都感觉身边好像有一个人会跟着他，有时候会压他，提醒他某一些事情，有时候会梦见呢这个存在在梦里面跟他吵架。这种感觉其实很恐怖，可是呢他都一直忍住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其实他不知道这样是好是坏，因为这种吵架的事情也会让他感觉到什么，他的梦有时候是预知梦，经过几年的经验啊，每当有预知梦啊，他身边的事情好像就可以照着他希望的方式。
很好啊，
或者是说他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会不好，
会知道
就被他料中了的这种感觉。从这个过程里面他好像反而获得一些工作上人脉操作资源的好处，他当然就括号说他自己是安慰自己。这故事就是这样子，他可能是听完我们之前有讲过遇到鬼然后去签乐透的，
对对对，
他就去签了。
哦，然后嘞，然后
他去签花了500直接赚5000，
哇，
他就吓到吃手手这样子。
哇，
他觉得听了那能量分享一些故事还有心理学介绍，反而呢更去崇尚一些精神上的体验。他对这些事情就不单单是害怕，会有一些另类的思考。去做一些事情，虽然他有这些体验被暗示，可是他就是还是知道说啊，该努力要做的事情啊，就还是要努力做。
对，没错，正确观念。
然后呢，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反而呢更容易看得开了。他现在反而追求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还不错，这样子。
蛮温馨的，而且我觉得他遇到的这个听起来就是比较像是守护神，
比较像是守护神的感觉。OK， 好，这个故事最后他有一些话跟我说啦，分享给大家听听看。他说分享的故事就是让我们呢讲故事的素材，我们现在很需要。
谢谢。
他其实有很真实体验，那也有类似的经验，希望呢有相关的故事大家可以上 Discord 聊聊天，不然呢就是投稿给那能量这样子。他是这样讲了，他听了我在节目里面讲说那娘跟那哥好像感情不错。他跟他哥哥感情也是不错，这种事情是很值得珍惜的。
对，没错。
那他说他也会好好珍惜，他就祝我们了这个收视长虹。
谢谢。
这样子齁，这故事呢叫做，要叫什么，我没有取名字。
这个故事叫做
翻眼罩。
好翻眼罩的人，
大家觉得还不错呢就可以 按一个爱心呐、啊，
哈，按个爱心。
倒是呢，这个故事啊，就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哦、我就穿插一个，
嗯嗯，
我在书上看到，那其实这也是熊哥介绍的书给我们看的哈、
哦
嗯。这是一个日本很有名讲鬼故事的和尚说的故事，
嗯，
那他就是会以讲故事的方式呢，带入一些佛法，还有一些他对事情的看法，
嗯，
那其实也都蛮温暖的哈、哦。那他现在呢是京都啊光照九连山的住持，他叫做山木大云，他长这样、嗯、给大家看一下，跟刚刚那个娃娃好像有点像。
你不能因为光头吧？
好啦，我开玩笑了。因为他参加说鬼故事比赛得到冠军、嗯、所以他小有名气，所以他所在的庙呢也有了知名度、
嗯、
然后他就讲他的故事了。有一个成年男子到他的寺庙里面呢，说要供养一个娃娃，
嗯，
而且那娃娃呢是一只熊的娃娃，
熊娃娃。
那这个男生就跟这个山木大云讲为什么他会供养。这个男生说他从小就很孤单，家里面可能单亲还是怎么样，父母亲很忙，所以呢他有一个熊娃娃，而且这个男生他是真的把熊娃娃呢当成朋友，
会跟他讲话，
会跟他讲话，
跟我一样，
没错哈。米津有一只狗叫做 Cookie，
Cookie，
这只熊娃娃叫什么我不知道哈、
嗯嗯，
去哪里都会带着这个熊娃娃，
哇，还会随身携带，
对，因为感情很 好，因为他很孤单。
哦，
孤单就是在精神上是依赖他的这样子、嗯、天啊，国小就是可能家人啊带他去海边玩，
嗯，
那、啊、他也带着熊娃娃去，不小心吧，还是旁边人没有注意到，他一个人跑到比较深的水边昏迷，后来呢是有被大人救起来，那醒过来的时候熊娃娃已经不见了，那应该是溺水的时候沉到海里面去了、嗯、还是小朋友的他昏迷的时候好像有做梦，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快死掉了，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嗯、感觉好像是熊娃娃把他往上沉，让他呢被大人发现，
嗯，
不论如何，总之熊娃娃就是没了，
就不见了。
那后来他长大了，其实他有一点忘掉熊娃娃，他也结婚生子了。那后来他又有小孩，又去海边玩，又溺水，
嗯，
那总之就是被救起来了，平安无事。当天晚上啊，这个男他就梦见了，在一个黑暗当中，小时候的那只熊娃娃一直往他的方向走过来。其实照理说是蛮可怕的，
因为会走、欸、
对，走过来，他说他在梦里面当下反而觉得有点感动，因为他觉得这两次啊死里逃生好像都是熊娃娃救他，
嗯，
他也感觉到这个熊娃娃自从沉到海里面之后一定啊很孤单、
哦，
又很想念自己，然后梦里面这个熊娃娃就一直往他的方向这样子
走来，
走来，男生他就发现这个熊娃娃他身体其实已经破掉了、
嗯、
所以里面的填充物一直露出来，他整个快要坏掉了、
嗯，
梦里面的这个男生啊就跟熊娃娃讲说啊，熊娃娃谢谢你救了我两次，我知道你很孤单，你也很担心我，可是我已经是大人，很感谢你，我也会记得你，那从今以后呢请你为了自己活下去，不要再走过来了，因为他再走过来的话他的沙就、
哦、就会没了，
对，
他填充物会掉光光。
那他讲完之后熊娃娃就停下脚步、啊、沙就没有再漏了，主角也醒，所以呢他就去到山木大云的寺庙里面呢要供养这个熊娃娃。
天哪。
然后山木大云就说之后每年呢、啊、这个男生都还会回到这个寺庙里面呢来看看他供养这个熊娃娃。
好温馨哦。
很温馨对不对、
嗯、
说不定啊若雨身边的那个可能是某个亲人，又或者是某个亲近的人，又或者是可能对他没有恶意的灵魂
想要帮助
或存在、
嗯、
也说不定，跟他生活会关心他的感觉。
好，
然后呢这个山木大云讲的这个熊说不定他也不是熊，可能是某个灵附在上面，
嗯，
又或者是可能是男主角自己因为孤单的生灵也不一定，
嗯，我刚刚有想到生灵、
哦、其实呢他这个溺水根本也不是熊救的也说不定，那梦呢也有可能是他跟自己的内在精神在对话，
嗯，
因为他长大了也许他走出孤单了，可能梦里面的对话呢根据阿德勒的说法是认识自己、
嗯、
然后呢帮自己找出路，有可能是一种自我肯定的方式也不一定、
嗯、哇对耶、
哦，当然也有可能也就附在熊娃娃上面，但是不论如何这个灵有可能是这男主角因为从小相处而有了感情嘛、
嗯、
有了执念也不一定，所以他虽然救他可是对他有没有负面的情绪，对他的这个想念会不会是一种怨念其实也不一定、
嗯、
所以呢这个男生呢来供养这个娃娃其实是蛮 OK 的、
嗯
啊、所以呢我就想到说件事情啊，我们可以用恐怖的角度看也可以用温情的角度看，其实我觉得这山木大云他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这里，他会用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呢去看这样的一个恐怖故事、
嗯。
那如果他是零，那就是给他情感上的依赖，让他不要有那种好像被分离开的感觉，告诉他说我记得他，我尊敬他，然后我会去供养他。那如果不是零，那可能就像我讲的，这男主角自我心灵的成长也说不定。这故事呢就叫做熊娃娃。那讲到娃娃呢，就来送娃娃、
哦、呦，
就刚刚这个三木大云娃娃想要的呢，请打一。
话题娃娃
这个是可以按的，这个其实很可爱啦，不要看他的脸，不然你们可以、
这个其实很疗愈，
不然你可以翻过来当作帮他按摩啦，不要看他的脸也可以、哦、那我现在来问问题。
好，
所有人都可以参加，
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啊、
所有人
前二十个。
我刚刚讲到若尔的故事之后，再讲了另外一个熊娃娃的故事。
对，
这个熊娃娃的故事呢，一个叫做三木大云的人
的住持讲的，
的住持讲的嘛、嗯、那他的职业跟身份是什么？ Go。
他的职业跟身份 Go。
僧侣可以接受，住持可以接受，和尚住持可以接受，恐怖故事主讲人的住持可以接受。好，继续配哦，继续配哦。 KOL
KOL 咧
WNL。 如果你真的抽中的话，我可能真的会想办法继续马来西亚给你、哦一到二十产生一个数字哈，
来
十二，
好，十二，
十二，来从够后面哦，恭喜哈鲁，
哈鲁，
哈鲁不要昏倒是不是？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礼物。
对呀、啊，哈鲁在健身会不会不小心把他掐爆？
哈鲁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下一则故事呢，就是斜眼的赞助者、
哦、
熊哥的故事，
熊哥准备哦
，Brother Bear 的故事啦。
嗯，
他曾经住过美国
哦。
2009年的时候他搬到这个华盛顿大学附近的公寓、嗯、哦，在西雅图布利亚利。那这个华盛大学啊，它是国西北部最大的大学，被誉为呢这公立常春藤。
哇，
是蛮厉
害
的学校
的、
嗯、那你知道美国有常春藤名常春藤常春藤名校、哦、通常都是私校。
嗯 嗯
那为什么叫常春藤你知道吗？因为就是美国啊，他们有一些独立学院跟大学组织的一个呢叫做呢常春藤联盟，
嗯
Ivy League。比方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嗯、州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大学，还有康奈尔大学，八所就是常春藤名校、嗯、那哈佛大学有名的人是谁你知道吗？对，马英九、哦、就是之前东京奥运的时候有一个哥伦比亚的选手、他在上台之前大喊什么马英九，你知道那个吗？
我知道马英九、
哦、确实是马英九、哦、然后还有谁，欧本海默、
哦、对，
比尔盖茨、
啊、
甘乃迪总统，
都大人物、欸、
吕秀莲、娜塔莉波曼、
啊、娜塔莉波曼。
耶鲁大学有谁，克林顿，还有我很喜欢的哲学教授傅佩王老师、
嗯、
还有小布希总统、希拉蕊、吴一农，
有农妇吗这边？
对，然后还有林佳龙、郭正亮，政治人物啦哈，朱蒂佛斯特、爱德华诺顿，斗争俱乐部的男生、梅丽史翠普、雪歌尼维佛，异形的女主角，
好多名人哦，
很多名人啊，还有再来是什么？普林斯顿大学嘛，
嗯，
亚马逊的贝佐斯，大卫杜楚尼就是 X 档案的男主角，
嗯，
迪恩肯恩。
嗯、
他是电视剧版的超人啊、
嗯、
这个可能有些人知道。哥伦比亚大学有谁，萧美琴、宇多田，
哦，宇多田呢，
对，哇哦哇哦哇哦的那个、嗯哦、还有什么阿 Ken 主播张雅琴，
嗯，
理科太太，
哦，理科太太也是，
对，宾州大学有谁，贝聿铭一个建筑师，布朗大学有谁，就是甘乃迪总统的儿子小甘乃迪达特茅斯，这个就不讲了哈。康奈尔大学就很多人了，康奈尔大学有谁，
谁？
李登辉。
哦，李登辉。
对，然后呢，黄国昌。
嗯。
克里斯多夫·里夫，电影初代那个超人。
嗯。
蔡英文，他是在那边念硕士啊。
嗯。
他后来才去政经学院念博士嘛。
嗯。
还有一个叫什么？田北辰。
田北辰。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分享过《贫穷的陷阱》。
嗯嗯。
他是去试自己是穷人能不能爬出来的那一个。嗯、他以前是康奈尔大学的这样子。
嗯。
好，那这个西雅图还有一个东西很有名。
咖啡啊，
星巴克的发源地就是在这个
西雅图，
它是在这个西雅图的派克市场，而且它是一个鱼市场、
哦、它是鱼市场，
而且它原本只有卖咖啡豆跟泡咖啡的器具。
嗯嗯，
回归正题，我们要讲鬼故事。
对，
熊哥搬进去的那个华盛顿大学啊，它是一层的三层公寓，
三层，
一二楼是一般套房，地下室是一间套房跟一个投币式的洗衣机的。他住的房间是二楼楼梯旁边，它内部的结构就是这样子，布利亚 较素席，
而且看起来很大呢。
对，而他说呢，房间啊采光良好，
嗯，
也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感觉。
嗯，
可是住进去三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哦，
2009年年初，大概一月中的时候，那晚他做完功课，就是在床上玩那个 PSP。
嗯，
那他躺的床呢，就是下面这个电脑桌旁边的这个床。
嗯，
当时的房间里面的灯还没有关，就在他刚躺上这个床垫的时候啊，
嗯，
有一个穿灰色破烂衣服的女生，
嗯，
出现在他床前，
直接看到，
直接看到，
太可怕了吧。
然后他一头呢黑色的头发，而且脏脏的，
嗯，
遮住脸，对着熊哥用反折手的方式呢，嗯，朝熊哥招手，示意要他过去。
哎呦
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 啊啊啊耶，啊啊
yeah,
对，
好可怕哦。
那刹那间呢，不由自主的人站起来哦，
哇，怎么被操控了，
不受控制的朝着那个女人过去。
嗯，
那个女人呢就带着她直直的走向冰箱这个位置。
嗯，
而且他们是穿墙而过，穿墙而过之后，她所看到的场景就不是什么楼梯间，而是走到公寓的大街外，昏昏暗暗嘛，
对，
很安静。他走没多久呢，画面突然间跳到白天的市中心，
是穿越时空，
穿越时空的感觉，
嗯，
反正他就是有一种从城市走到郊区的感觉，而且他说有一种穿越金黄色麦田的黄昏乡村，
哇，好特别体验哦。
在中间呢，他有试着呢想要接近这个女生，
嗯，
可是他们之间的距离都没有办法缩短，保持的一个距离这样子，嗯，也试着要叫他，可是也叫不出声音。没多久之后呢，画面就跳到一个很昏暗的通道里面去，走到一个洞穴口，而且他们洞穴的石柱啊是这样垂下来，有点像个笋子倒过来，
钟乳石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钟乳石那种感觉。女人她就跨过了下排的石柱，转过身，嗯，再对他挥挥手 Come here。 熊哥呢正要跨过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穿白袍
又出现另外一个角色，
光头老人，
嗯，
出现呢在熊哥的身后，
嗯，
他抓住了熊哥的肩膀，用台语跟他说
啊，台语，
台语，吓人哎，你捡到所在啊啦！奋力呢把自己往后一拉，
嗯，
他觉得自己好像从很高处掉下来，掉下来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还可以听到老人啊跟女人在对骂。我靠，什么东西，就类似，我不知道他们骂什么语言，反正他感觉有在对骂，但是呢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像野兽在叫，那最后他就回到他床上，
嗯，
他整个人从床上弹起来，全身呢冒冷汗，他就看了四周，有没有他房间的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关掉了，
嗯，
然后他就回想刚刚他好像梦里面的这个感觉，嗯，他有怀疑这到底是真的
还是
梦，他分不清楚了，打算把这个一切当成梦的时候，想要躺平，那女人又出现，
又出现
趴在熊哥的床前，身体是呈现好像野兽要猎捕
熊哥，
下一秒呢，那个女生就朝着熊哥这样扑过来，她下一次闭上眼睛睁开眼睛的时候，房间已经是亮的，而且呢已经是凌晨4:50了，
嗯，
这时候呢熊哥他也没有心情再睡了，起来跟他当时的女友来视讯，
嗯，
跟他讲刚刚他
发生的事情，
对方呢就跟熊哥说，哎呀你只是在喊名啊，
嗯，
对方有跟熊哥讲说，哎，你的房间很乱耶，要不要整理一下这样子，嗯，那熊哥看了附近周围啊，其实没有很乱啊，电脑桌上也没有什么堆积物啊，就问他说乱是乱在哪，没有啊，前女友就跟他说你脏衣服都没收好啊，挂在这个洗衣篮旁边，然后熊哥回头看一眼啊，他说洗衣篮周围也没有任何衣服啊，里面也没有衣服，熊哥就问他说什么脏衣服，我后面什么都没有啊，嗯，前女友就说篮子外面有一件白色的衣服啊，挂在那边也不收好，熊哥再回头看就没有看到那白色衣服，他要出门去学校，那当晚回到家他心情就忐忑不安，好在也没有发生其他事情，结束视讯之后早早的这个睡觉了，
嗯，
然后就睡到隔天去了哈。起床时候呢女朋友竟然跟他问早，结果是视讯忘记关了这样子，
嗯，
还说哎，熊哥你这个视讯的镜头好像坏了要换一个哦这样子，
嗯，
熊哥就问说哎，视讯坏了 是怎么样吗，然后对方就说啊，视讯的画面突然间变绿然后变橘色然后又变成蓝色，然后熊哥还问他说啊，你这个持续多久，对方就说啊，持续20几分钟，他本来以为说只是视讯坏掉了，那事情差不多这样了。然后熊哥他说了，过几年就看到一篇文章介绍说，关于这个灵魂的颜色其实是有代表色的，就让他回想到他当初听到有此一说这样子。其实妖怪的颜色是绿色，那守护灵是蓝色。
嗯，
他的意思可能是觉得啦，就是有妖怪跟他的守护灵在
啊，
在搏斗之类，类似这样感觉。反正熊哥他有这样子一个看法跟想法，是分享给大家。就忙到第三天之后啊，这熊哥他从这个教会活动回来，就想说啊，今天应该不会有怪事了吧？然后忙了一阵子之后呢，时间就来到了这个睡觉时间，关灯啊，忐忑不安的躺上床。那一天晚上就非常非常的宁静，这样子。就睡到午夜，把他从睡梦里面叫醒，不是什么诡异的女生，也不是什么奇怪的颜色，而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人或者是东西呢，顺时针的揉着他的脸颊。
揉脸颊，
即便他起身哦，坐起身了，还是在揉哦。那后来呢，就因为没有其他事情了，他就继续睡。后来这三个月之后呢，就没有再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你可以现身说法，熊哥可能想要表达的，揉他脸颊的应该是他的守护灵啦。我猜想啦。熊哥竟然叫了月事洗法。我们现在呢要来送这个斜眼钥匙圈呢。
对，
然后呢要请熊哥来出 demo 啦。你要开麦可以啊。Hey,
熊哥来喽！
熊哥来了。
这故事还有很多后续，
你要送给所有听友，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条件？
先送给所有听友。
好，所有听友，大家准备好，请打一。
那等一下，就麻烦大哥帮我打够。
好，有韩国语的没有资格问一下熊哥。
有，可以。
拥有发胖韩国语的。
人人都有资格的。
大哥在讲这个土耳其的豆知识的时候，他有解释到这个钥匙圈的形状就是代表着斜眼嘛。然后，那这个斜眼有哪种表示？
那就由我来随机产生数了哈、哦，一样一到二十，我来选一个数字哦。来，三。
三。哎呦，蛮前面的哦。
第一个是 Makino， 第二个是阿萨布鲁，第三个是韦德。因为呢，韦德君他是黄金圣斗士，另外送一个给不是金黄色的，好不好？好，那我就再选一个。好，那就是深海安康鱼，恭喜你。那熊哥要再出另外一个题目，对不对？来，
那就请大家列出道德大学有哪些。
好 ，Go。
哦哇哇！
康乃馨大学是怎么回事？西雅图小学，一次把八个都
列进来，厉害！
这很聪明哦。长颈鹿美语是吗？韦德君，你丢搞你！
来乱的。
布朗大学还有没有要打的？来，
有没有想要抽奖的、啊？可以复制上面的人都中啊！
好，来哦。要 stop 咯，长春路。
长春路咧。
好，那我来选一个，对不对？十二，玉。
恭喜玉耶，刚刚不小心错过、欸、现在给你补回来了。欸、
恭喜。那我们就继续咯。
谢谢熊哥。
谢谢熊哥。那下一个故事呢，一样是熊哥的故事。一样是住在那个学校。捏脸故事啊，一个月后熊哥的弟弟啊就来他这边的念短期的语言学校。是千叶木村吗熊哥？
对，我也在想说是木村吗？
对
哦，真的是千叶木村耶。
好，熊哥跟他弟呢介绍完这个公寓里面的设施之后，他们就从地下室的这个洗衣间回到二楼租屋处。那中间他都一直不讲话，进房间呢他就在呢反正另外一张床嘛上面滑手机。那熊哥他就在打电动，他在打信长也忘了、他讲的。那过没几分钟呢，千叶木村他的脸书动态就贴出一个贴文。他就说呢，欸，你是不是感情不好，还是感情太好？我是
谁？睡觉这样，没说话。
都没说。他在贴文上面就写说，刚刚从地下室走上楼梯的时候，我跟我哥身后多出了一个脚步声。熊哥看到就问他弟说，怎么回事啊？千叶木村呢就说，我们刚上楼的时候，我们后面呢就出了一个脚步声，而且当下没有其他住户进出啊。然后熊哥就说啊，搞不好是住户里面房间发出的声音啊，是没听错。那千叶木村就说没有啦，声音很近，就在他后面。他们楼梯是木质楼梯，然后会有毛地毯，走上去会有一点吸音的效果的。
懂。
他们走路就是咚咚咚这个频率，可是呢出现他后面的是咚咚咚，你懂意思吗？节奏是不一样的。然后讲到这边呢，他们两个就一阵这个毛骨悚撞鬼经验，就没有再讲下去了。
很生活化哎、欸，
很生活化哈、哦，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两个走在前面，然后后面就多一个跟我们频率不同的声音。
如果后面没人，这个熊哥他有讲说他们就有地毯，嗯、当然会有吸音啊。不然的话，其实我看到这故事的时候，我本来有在想说会不会是回音
哦。
可是他有讲到说
因为有地毯、啊、
有地毯可能比较不会有啦、嗯、大概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脚步声。然后呢还有一个一样是熊哥的一个月后呢，千叶木村啊修完语言课了，他就常常呢躲在家里都不出门，
这样可惜耶，都去那边都没有出去。
他们那个地方其实消费也蛮贵的、哦、西雅图、我说真的、哦、熊哥说他每次下课啊就看到他弟在睡觉，
嗯，
叫他出去走一走他也不要，然后呢熊哥说他带他出去走他也不要，整天呢到晚上就是一直打电动，而且打到天亮才睡觉。
现在是有在 complain 的意思是不是？
我也觉得好像
有
一点
点有一点在抱怨弟弟怎么去那边这样子那么宅。
然后熊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半夜都不睡觉、啊、都在玩。
嗯，
天黑暮村啊回答熊哥说他听到那个脚步声之后没几天他晚上啊都会做一个同样的梦。
嗯，
他说梦里面他去到一家酒吧，那酒吧的门是西部牛仔那种，你知道我们上厕所有一种是那种
你歪
你歪，然后不小心
用弹的那种，
对，太粗鲁可能会打到后面的人的那一种。进到酒吧之后呢，前面的人就在唱歌喝酒跳舞。
嗯，
对
，Come on baby,
let's go party 啊啊啊耶！千叶木村他就走到舞池中间，然后就有一个 spotlight 打在他身上。
嗯、哇，还有 spotlight，
他就感觉自己开始跳舞。
Come on baby,
let's go party 啊啊啊耶！这个很优雅的社交舞跳完之后，然后还跳到踢踏舞，这真的太酷了，
好不合适哦。
台下的观众啊。都很安静的看他，然后呢他说这个踢踏舞跳到高潮的时候呢，从天空降下了一条好像是要把你上吊那个套索、然后就套住了千叶木村的脖子，就把他弟呢拉起来吊在半空中，然后呢底下的观众鼓掌叫好、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半夜都不敢睡，一直到他表弟来他们家玩他才慢慢的调回这个生活作息，这样子
一直做一样的梦其实蛮可怕的，这样子千叶木村还敢待在家里哦？不是白天就要赶快跑出去了吗？
换位思考，出去玩回来会累，很快就会想睡觉，他就不想睡的人你还、
可是出去晒晒太阳，出去不一定要花钱，你可以到公园里面坐在那边晒太阳，也很
好看，然后就睡着了，是不是又很恐怖、
可是至少在外面睡哦，比在那个床垫上睡着好吧，
就是会睡着啊。
好吧
好，那到这边呢我们呢先送有平糖，那要碍于时间呢一次呢把它送出去，
好，现在就剩下黑糖跟梅子口味，
对，然后先中的那个人先选，
好，
那个后面那个人
就没得选，
就拿剩下的这样子 OK 吗？ OK 请打一，不 OK 请打一啊，没有啦OK 请打一
考验大家我们认真在听
OK OK 好好好，那我要来问问题了，
来咯，
我刚刚在讲这故事的时候有唱了一首歌我们唱 Come on 什么 Let's go party
Come on 什么嘞，
这个题目是有陷阱，
这有陷阱，
答案是 baby Come on baby Let's go party，
因为我是唱 baby 没错，
对，太 baby 了
被发现了，
好 stop， 小灰灰骂我 baby 是什么意思？好，一样前二十，我来选一个数字哦，来九，路过绿豆人，恭喜你！一样的这个顺序呢，我再选一个号码，
嗯，
思毛怀特，
恭喜你，
恭喜你，他是我们新加入的朋友。下一个故事呢是陈坦克分享的
哦
，Tank Chain。
Tank 不是唱那个，
对对对哈，唱哪个
？Tank 啊，
哦，你说那个 Tank 是不是？
他是唱专属的天使，是
专属天使。我不能怪你对我的伪装。陈坦克说啊，平常有一个人去看电影的习惯
啊。
那他那一天刚好是休假日，所以呢，他就跑去看早场电影。当时他就想说，看完这场他也没事。那他就再直接买了另外一场的电影票，所以他看了两场
连看，
第一场看完之后他就去到另外一个影厅啊，等第二场开播。他看的那一场呢是第九分局，就蹦恰恰岛的那个那是一个鬼片，可是呢全场就只有他一个观众，这样子
包场了。
他有时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几乎没人这样子，所以他就坐在他自己号码位置上看电影。电影进行的当中，他时不时会听到呢旁边走道有这个冷气水滴下来的哒哒
哇塞，很影响看戏的心情。
对，那心里呢嘀咕了一下，竟然遇到了冷气漏水啦，傻眼猫咪，无烟薯条，美图秀秀，对不对？
有美图秀秀吗？
反正他就是有 complain，
是我也会耶。
电影啊正在精彩的时候啊，他觉得呢椅子被踢了一下，而且那个力道的强度是到一定程度，所以他整个身体是有震一下的。
天哪，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吗？
当下呢就整个呢脑袋空白，没办法思考呢是谁踢的，因为他完全
就爆场啦，
就没有人了，
后面会有谁？
所以他就死盯着前面的荧幕，他不敢转头。如果是迷之音，你敢转头吗？
我也不敢
欸。大家听友敢转头吗？敢转的请打一，不敢转的请打二。不知道会不会转的请打三。
转一半嘞，转45度。
有的人敢转欸，
我相信一定有人敢转，但我是属于不敢转的
那种。那请问你们打一的转头的时候会配上一句他是这样的吗？他如果说会侧头转，是不是
就有点像绕枕的方式转嘛？
绕枕的方式转
就脖子有点转不动，
他是不敢转的。所以他就把身体缩起来，一直到电影结束就没有什么奇怪。那后来他就出了影厅了，跟这个工作人员反映说他看电影时候有滴水的声音啊。工作人员是跟他说我们影厅是中央空调了，是不会滴水啊。他就想了一下，愣了一下，他就匆匆离开去搭这个往一楼的电梯。然后呢他下楼的时候他就突然想到，哎，其实影厅的地板也是铺地毯的，怎么会有滴水的声音？
也是会有啊，
可是他听到的是滴滴滴，如果是那种地毯的
声音会不一样啊，
会啵
对
啵啵才 对,
对，
可是他听到的是滴滴滴的声音，所以
是
不是后面的在流口水啊，滴在哪里？
这样想就好可怕
啊。他没有给结论啊，他就遇到这样的事情，这蛮奇怪的啦。
而且我觉得这样就很影响看电影的心情耶，整个后面应该就会都分心掉了。
啊，没错，这故事叫流口水啦，给大家
其实不是老脆诺啊，
老脆诺啊，老脆诺跟老大娃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是不是？好，他就说呢，他小时候曾经跟他的二姐经历过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说那个时候呢，他姐快毕业，就是会买一本毕业纪念册。
对。要大写是不是？
然后上面写百事可乐啊，
对对 对, 对，一帆风顺啊，会自己设计一个那个签名档之类的。
对，然后会写自己的基本资料，
星
座
啊,
什么兴趣，
喜欢谁啊，
对不对？
偶像啊，
对对对，毕业纪念册
或者是座右铭啊。
所以他的二姐就带着还小的他，骑着脚踏车呢，双载到市区的文具行去买。逛着逛着就忘记时间了，
忘了时间的钟。
滴答滴答的走，
转啊转啊转啊转啊转啊，
好，好，一回神就发现啊，快要到门禁时间了。然后他很幽默，他就怕呢回家被男女双打这样子，被打了哈，所以他们急急忙忙就上车，骑脚踏车赶不上门禁呐，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抄近路回家。骑到他们当时就读的国小，晚上了嘛，学校旁边通常都暗暗的，也说以前啊，他姐就说啊，他累了要换他骑这样子。在他们停车换手的时候，后面就突然间听到一个阿伯用非常纯正的台语脸朝着他们问说，哎，囡仔叫我过来，我靠
危险吗？
然后就面对那个低着头朝着他们的阿伯说呢，啊，我们正要回家啦。那因为其实学校旁边都暗暗的，他其实看不清楚那个阿伯，这身后就开来一台车子，那车灯光线刚好照在阿伯脸上。这个阿伯脸上完全没有五官，没有五官哦。他强调他写三次没有五官。
哇塞，
他说就像是一颗巨大的白煮蛋插在一个身体上面。他说他只记得听到他姐的尖叫声。然后他刚刚说啊，他没力气嘛，
对，
本来是要换手，对不对？他二姐直接拉了他的衣领狂飙。那回到家之后他很紧张，就问作者说，哎，弟啊，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他们两个呢证实了彼此看到的那个阿伯是没有脸的。才刚讲完啊，他从小带到大的那个玉八卦，没有那个戴玉佩啊，掉在地上碎成了三片。
哇！
那后来呢，老一辈的长辈啊，就隔天带他们去收金啊。那收金的师姐，啊，看到作者，啊，就跟他说，哦，七月半啊。
啊，刚好七月半，
不要乱出门啊，
尤其那么晚。
对，遇到的是顽皮鬼，只是吓吓他们而已，这样子。这个呢，就是他那一年暑假呢唯一的记忆，这样子。哈喽，他已经有把标题弄上去了哈，阿伯水煮蛋记，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在上面点爱
心
啊，
直接用哈喽的那个标题。
对对对哈。不过我要讲啦， 其实这是一个深夜问题多哦，对，没错，安安讲到重点了哈。我是要说，其实这就是一个深夜问题多的故事。帮他收件的师姐啊，说七月半，有可能是刚好，因为那个时间就七月半。
嗯，
在我的观点，我觉得师姐蛮贴心，也很有良心。好，要说主要原因是七月半，不然的话，没事遇到鬼，我们可能会问说为什么是我？
嗯嗯，
良心比较不好的那种师姐师父啊，可能就会说啊，你就是怎样怎样
啊，
所以你要借盖，你要花钱，你要烧纸钱什么什么。但我自己觉得，他用七月半来讲，只是一种让你更安心。
懂，
你懂这个意思吗？
哈、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师姐算是贴心的，然后用一个反正你也不知道不明所以的方式，就是七月半哈。他并不是特地找你麻烦，
不是针对你，
不然有一些会骗，也不是骗，就是会直接讲说啊，你 Q 上面得掉，你哈贫穷时哈这个水煮蛋假修贼 Q 水煮蛋鬼跟上了也不一定，所以呢，我觉得这是还不错。那我自己是觉得这故事传达出来了，并不是说七月半鬼特别多，而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深夜问题多了，
对
这样子的一个寓意，这样子
没错。
好，这故事就是这样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故事呢，其实是我们有一个听友有没有，他叫魔玄。他讲的故事呢，是说呢，他本身呢、啊、很容易受干扰，那有时候会头痛啊，鸡皮疙瘩。他说二十多年前的时候，他爸爸因为这个猛暴性肝炎，其实猛暴性肝炎
很危险啊，
有点危险哦，紧急送医，家里面呢轮流照顾他。那有一天晚上，他自己一个人呢，就睡在爸爸旁边。
嗯，
他爸爸不知道呢是手术后虚弱还是什么因素，突然呢、啊、就跟魔玄讲说：“姐姐啊，你去把衣橱的门打开。”
嗯，
那魔雪呢就问，反问说为什么啊？
对，
然后他爸就说呢，因为里面有两个朋友，我想请他们出来坐坐。
好可怕哦，吓死了，
是不是蛮可怕的？
为什么要这样吓自己女儿？
然后魔雪呢就整个愣住了。那接着他爸爸又说呢，啊，这个病房很热，要他呢把空调调整，那其实已经调到18度了。然后魔玄已经冷到屁屁出来了，父亲还一直在讲说他很热，然后还说呢，怎么他的床边跟整个房间里面都是人啊？
嗯。
然后呢，魔玄整个吓尿，然后就要他爸呢不要乱讲。
嗯。
啊，然后后来不到半小时啊，他又突然间就拔他的尿管，反正讲一些他听不懂的话。
嗯，
那他是写说什么是咒语还是天语什么的啦，哈。后来这个魔玄因为觉得这个很失控，他就按下急救铃，
嗯，
来了五个大人，因为他爸开始乱动嘛，就要压他，压不住他，他爸很瘦哦，
嗯，
那折腾半天啊，就还是请了一个师傅来净化，
嗯，
那师傅就是一不发一语嘛，结束之后呢，就刚刚有另外一间这个单人病房，他们就换房间了。
嗯，
换了房间之后呢，魔玄就说他头就不痛了，他爸爸也开始正常说话。师傅就说啊，你爸没有胡言乱语啦，言语之间他是告诉大家他的头痛不是偶然，
嗯，
爸爸的反常举止也不是偶然，嗯，他说那个人其实不是他爸，这样就说虽然他爸爸已经过世了，他还是对这一段呢印象很深刻。
嗯，
那他说他本身呢时不时也是会因为进出某一些特定的地方，哦，就身上起鸡皮疙瘩这样子。嗯，那我想这魔玄他可能，哦，比较特殊比较敏感的体质啦，也不一定，而且我自己觉得也有可能是两件事。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其实有分享过冥婚与他的产地，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
嗯，
后面的那一段其实是有讲到，那有可能是磁场。那可是我自己觉得也是有另外一个思路，就是可以去往理性去想。
嗯，
分享了那一集之后，就有一个听友他是私讯我来问我，他那时候家人病重，发生一些事情，他是私讯我，所以我也是不方便太转述了哈。那只不过就是结合到这个魔玄他分享的故事哈，当然这个不明力量可能性啊，可能是有的。对对对哈，哈鲁要讲的就是我要讲的哈。医学上有一个呢症状叫做瞻望症，
嗯，
根据呢台大医院啊精神医师陈一鸣讲哈，所谓的瞻望就是你身体健康恶化的时候出现的脑部功能暂时失调。
嗯，
暂时失调。那这个情况常常会出现在高龄的病患，
嗯，
或者是因为他生病手术啊调养造成这个日夜颠倒居住环境变化，
嗯嗯，
身体负担变重的时候可能会产生。
嗯，
那瞻望它其实是一种急性意识混乱，
哦，
对，那可能会伴随一些呢行为变化，比方说他的睡眠作息异常，不愿意吃饭，答非所问，或者情绪波动，讲出一些身边的人难以理解觉得很玄的话，都有可能是
瞻望。
旁边的人可能看起来会是瞻望，可是呢因为是家人在照顾，他现在的反应跟你以往
认知不同，
你就可能真的会往玄的方向去想。精神科医师还讲到说，瞻望症跟忧郁症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忧郁症啊，不会的出现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混乱，他只有情绪是忧郁的，忧郁比较明显的时候会出现妄想，可是他不会出现幻觉，瞻望会出现
幻觉、
比方说瞻望会有一些什么短时间的意识混乱，视幻觉就是会看到很什么什么奇怪的，还有被害妄想，这个呢就是瞻望啊非常典型的症状。瞻望啊治疗它是可以透过环境调整还有行为治疗，比方说熟悉的亲友多跟他聊天，多协助他回忆，再不然就是什么药物治疗了这样子。那这个豆知识就分享给大家啦，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在这边啦，觉得今天晚上的内容还可以吗？可以的请按一。好，谢谢
今天也送出很多礼物，
谢谢大家。那我自己觉得说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和缓，所以我穿插了一些豆知识给大家啦，希望大家呢有所得啦，分享的内容就到这边，很不好意思又耽误大家，其实是两倍的时间，
失
礼马赛，光明大赛。下一次的直播呢，如果大家有协助帮忙的话，我们累积到比较多一些的这个奇妙故事的话，我们还是会一样的类型。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能我会再思考一下啦。
欢迎大家多多投稿哦。
欢迎大家多多投稿。好，那就谢谢大家啦，拜拜。
拜拜。